我们低头祷告。主啊，你的灵若不在这里，就没有一个人能真明白你的真理。若你的灵在这里，我们就顺从你，我们就进入自由。你要把那吃不透丰盛的奥秘，借着你自己启示圣经的圣灵，将我们光照引导，把我们带到明白真理，进入真理的地步。如今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恭恭敬敬交在你的手中，现在祭坛的上面，求你照着你的心意造就我们，不是照着我们的意念。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每一个敬畏你的人身上，使我们众人的生命因为主你自己的同在，因为主你自己的建造，我们在你面前进到更丰盛、更讨你喜悦、更为你做见证、更有动力的生活的地步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弟兄姊妹同心而已，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撒旦魔鬼离开这个地方。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名字超过一切这正当天地，超过一切在地在天灵界物界所有最高的，因为你是最高的最高者，你是一切的创造者，你是一切的审判者，你更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感谢你，愿主你使用你无用的仆人给他当讲的话语，你与我们同在，你怎样支付我们过去10次的这个神学讲座，求你赐福在台湾这第11届的神学讲座，说求你给台北的基督徒能看重这样的聚会，因为除了这个城市，全台湾别的地方没有这样的聚会。说我们求主你怜悯我们，给我们领受了，我们不但自己信心得的坚固，我们还要分享你的恩典，叫别人与我们一同分享你的丰盛。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阿门。有哪一个人为这个聚会已经做了祷告的，或者事先你为这个聚会仰望等候在主的面前代求的，请举手我看见。谢谢你。有哪一个人你预备主更正你的观念，预备主的灵来改正我们对圣灵认识一切错误的思想，愿意在主的面前有主新的引导，有这样预备心的，请举手。收放下。这是第11届，我不知道为什么第11届有你聚集在这里，筹备单位没有告诉我特别的意思在哪里。这个使我想起亚当的禁果，我放在这里。每次我提到圣灵，我的心很严肃，我的心也非常感谢上帝，因为这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一个很不同的地方。人有宗教性，正像人有文化性，文化与宗教是人对普遍启示的内在与外在的反应所产生出来不能避免的价值探索的一个基础。人因为需要有一个价值观的探索，有一个价值观的系统，所以人一定要建立文化生活在外。人要有永恒的价值观的建立，有永恒价值观的生活的相应的那一个标准，人需要有个宗教性的表达，有宗教系统的建立。文化与价值有一些 overlap， 或者有一些相同的，或者一些呢彼此之间有所相同牵涉的同范围的，那是道德的问题。但是呢，无论文化无论宗教都没有办法提到关于圣灵的问题，没有一个宗教有资格直接享受到三位一体第三的位格内在内住的那种特权，除了真正从神的儿女以外。为什么在宗教里面没有提到关于圣灵的内住同圣灵引导的这件事呢？因为只有被圣灵感动，口称耶稣为主，被圣灵重生，领受神所赐的新生命的人，才有权柄有资格得到这个内住同这个引导。为这个缘故，我们要为基督徒的特权感谢主，而撒旦就在这里下功夫，使你对圣灵的观念错误，对圣灵的认识曲解，对圣灵的教义模糊，对圣灵在圣经里面所教训的所给我们的许多重要的名词有错误的概念和错误的解释。 今天有许多以圣灵的名称建立教会的，正是对圣灵等圣灵的恩赐最多误解的教会。今天许多专讲圣灵的人，常常是对圣灵特别误解、特别不明白的。所以呢，今天要从圣灵论重新建立起正确的信仰和关系，这是一件很重要，也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虽然很艰难，这个艰难不成为我们的畏惧的原因，成为我们被挑战一定要大胆行动的一个原因。而觉得这个时代太少人大胆更正圣灵观念的错误。今天的许多的人把圣灵的动性和动力用在那些因错误的观念而产生的运动、那些活动的中间，因为观念错误了，所以他们的活动整个基础都错误了。但是呢，从现象来看，就在这个教会里面，你看见有灵活性、有活动性、有那个这机动性，有个很大的发展的可能。所以许多人就把那个当作是圣灵带来的复兴，来代替那真正圣灵观念中间应当有的果子。而相反的，有许多就正统观念研究圣灵的人，却在冷冰冰的教会中间过一个以把圣灵当作理论来教导，而这个关系的建立等动性的应用方面，没有真正的实际的行动去表现出来。所以呢，我有时感觉到这个教会现在有一道的哭墙，这个哭墙是那些真正在神的感动之下看到教会的悲惨状态流下的眼泪，被钉洞建立起来的钉的泪墙。这个哭墙是真正哭出来的墙，这个墙的两边我们看见两个很不协调，但是都是引用圣经不同的意义，引用圣经相同词句不同意义的两种运动。为什么正统教会在萎缩？为什么正确的认识的神学观念产生不了伟大的果效？而为什么那些好像在发展中间的教会都是有很多错误的观念在其中的教会？因为它的扩张、数量的增加、投入复兴的现象，使我们就肯定那是真正的真理吗？因为有一些真的伪书，就使我们因此而看出呢，它没有圣灵的引导吗？当耶稣差遣七十个门徒到处传道的时候，他们回来的报告多么令人兴奋！连撒旦的权柄我们都胜过了，我们不奉你的命赶鬼，我们一定，我们制服了那个恶者同他的差使。耶稣基督不因此而非常快乐说：“这证明你被圣灵充满了。”耶稣竟然用一句与人的观念完全相反的答案来提醒他们：你们不要因为制服了鬼而快乐，你们要因为你们名字被记在天上而快乐。就在这种伟大的报告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无形之中就很对比的显出了我们的主的果效好像是没有的。当他们到处去传道有果效的时候，耶稣基督竟然找一句话：加布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你要降在阴间，因为在你们中间行的神迹，如果生在推罗西顿的时代，在所多玛摩拉的子，他们都要披麻蒙灰悔改。换一句话说呢，耶稣自己传道一个人都没有得救，那个时候一个人都没有信主。以这些门徒出去布道回来报告相比的话，是门徒呢实实在在果效果子比他丰富，而他自己好像没有作为，好像没有果效。或在那些以外貌定人的，或在那些以现象定教会的教义的本质。今天的教会让我们应该哭的事件，就是很多人就因为好像现象上所结的果子就等于就是圣灵的同在，而看不见果子的就等于好像就是错误的。我盼望这里的圣灵可以深深印到你们心灵的深处，以致你不做一个被时代现象蒙蔽的人。因为这现象的背后 那本质是更重要的，在建造的下面，那根基是更重要的，在速度的背后，那方向是更重要的。错误的方向使更高的速度带来更离原来要达到目的更大的距离。上面最伟大的建造建立在破脆的或者非常脆弱的根基上面，越高向上是越产生自我不可收拾的后果的背景，也表现伟大的现象，但是里面已经把本质放松或者投降，那些的人呢正在妥协，也正在自找一条末路，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求主怜悯我们，如果台北的捷运到今天还不能走，是中华民族的大羞耻。
这是我们从海外的华侨来看，贪官污吏的政府没有好好行事，没有好好照做应当诚实的文化中间最重要的那些真正的所谓诚实、所谓实在、所谓忠信仁义等等去做事。
今天我又听到一句很难过的话，最低层的承包商还要赔钱，越高的就越多把钱放在袋子里。我问为什么？因为这个每根柱子下面的根基做不好，所以呢，有的下陷，有的不下陷，有的陷多，有的陷少。这样的等高速度的捐一走的时候，就变成每一个不同的水平。你建私人的房子，那是你的事，但是这是一个串联在一起的一条路，是需要一个同等的稳固根基。教会也是如此。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我很盼望东方的教会不要不成西方的教会。西方教会的没落，就是因为把神学太过理性化，而忽略灵性在理性中间应当有的地位，以至于伟大的理性系统没有加上灵性动力在背后的衬托呢，使教会变成有认识而没有经历。而东方的教会现在就在西方的另外一个潮流中间呢，把自己出卖掉而自己不知道。我们这些热情的很刺激与感情的一种运动的中间呢，就被现象欺骗，而不寻回圣经中间那个有根有基的真理，当作我们信仰基础的那个原则。求主可怜我们，面对21世纪，我们责任很大。我们今天在台上的已经不是年轻人了，我们对你们的寄望绝对是苦口婆心永远讲不完的，那个内心里面的沉重，心灵里面的痛苦，不知道怎么样向你解释出来。愿主的灵把我们没有讲出来的更清楚的传到你们的心目中间，使你们心灵的深处所领受的是远超过我们的字句、我们的言语所能表达。当21世纪来到的时候，我们盼望教会有更正确的观念、更扎稳的基础、更实实在在圣经原则来发展教会前面要走的道路。接下来我希望我们的思想的就是这位灵圣灵是三位一体上帝的第三个位格，与圣父圣子是同永恒、同本质、同荣耀、同工作、同有权威的一个位格。对于圣灵与子父之间的同等，有不七重认识的任何一个教派或者教义，都会产生后来的混乱、等极端、不可收拾的那种后果。我们都知道，父是生命的源头，是光的源头，它是一切良善的源头，一切良善的恩赐都是从众光父那里来的。而子是父对世界最大的赏赐，子同父把灵赐下来，成为父与子对教会最大的赏赐。 The greatest gift of father
to the world is the sending his only begotten son in history. The greatest gift given from father and son to his church is the gift of Holy Spirit in the day of Pentecost.
没有一个宗教可以更完整地把对神的工作提出来，因为他们连真的神是个怎样的神都没有办法明白。
他们都是在魔术的中间，他们是在自己黑暗的中间，盼望借着普遍启示中间，在他们心中所有一些痕迹，我说痕迹，也就是罪已经破坏了那真正的形象，以致他们留下的痕迹中间，要找回那神到底是谁。
而我们在特殊启示中间看见了神自己把自己显现，把自己启示出来的奥秘是什么。
耶稣基督说，因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又说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当我22岁的时候，我讲了一篇信，就提到活因主活而活，主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在那篇信息里面，我提到生命与生活的问题。我们既能因为有主的生命，所以我们才有向主的生活。因为祖先把生命赐给我们，然后主才引导我们的生活。这样，我活着，你们也活着；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就是一个动性的跟随者，同动性的引导者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引导着你们也活着；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就是一个动性的跟随者同动性的引导者之间的关系。所以引导我们的是生命的主，他活着，所以我们也活着。这位引导我们的主，他在哪里，我们就顺从他的灵，所以我们也在哪里。这样一个基督徒，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是一个非常敏感于主引导的方向，而非常顺服于主在他身上的感动，非常愿意照着主的引导来把自己的生命的方向交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人是个动力的信徒。我想很少人用这样的题目做讲座，所以有一些人看来看去不知道讲什么。我盼望你原先以为不知道要讲什么，等到最后一天知道你听了什么，就是要到最后你还是不知道我在讲什么，那么我就知道那不是主的引导。主不会引导人越来越不明白，只会引导人越来越明白。圣灵的引导与动力的生活，这个关系是很清楚的。就是神的灵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动了，我们动在神的动力里面，我们活在神的活力里面，我们行在神的这个运行里面，我们顺服着神的主权的引导之上。感谢上帝。在我第一次提一大家提到圣灵与福音那本书，我就提到圣灵是动力的灵， The Dynamic Spirit。 这 Dynamic Spirit 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要把神的灵的那个动力的那个观念放在我们心里面，很清楚的理论出它，很愿意的去顺服它，然后呢，这个正确的观念从这个甘心的顺服，使我们就在它的动力的感动的感化中间，我们继续不断被更新 transform not to be confirmed but to be transformed. In between confirm and transform there is a reform. Confirm is the basis of the closed system mentality. Transform is the basis of the dynamic and open system mentality. 凡是关闭系统的思想一定使民族的文化退步，凡是开创的这个思想一定使文化进步。这个思想形态中的动性同静性的分别，可以使一个民族呢可以变成一个越来越退步，越来越失败，也固步自封，不能向前。但是关键在哪里？关键的向谁开放。毛泽东说向马克思开放，另外一些人说向杜威开放，还
还有一些人说我们向 Adam Smith 开放，但是中国还没有一个真正开出一条门，讲出一句大声的呼喊向耶稣开放的政治领袖。所以说我们在国父纪念馆做这个讲座，我们要为国父是一个基督徒感谢上帝。但是接下来的政治领袖和民族的英雄向耶稣基督伟大的真理开放的太少，以后如何我们试过了马克思，我们试过了这个 Adam Smith， 我们试过了杜威，我们试过了这个其他人，像这个美国的一些哲学家，特别是实践实用主义者 Pragmatics， 我们在七十年代许多的青年人试试看把生命交给存在主义的沙特等等，但是我们知识分子中间很少人呼喊说 Try Jesus， Try to open to him。 开放是对的，因为明治维新的开放使日本有今天的进步，因为明朝的封闭，中国从唐朝那个时候全世界的卡皮塔最丰富最有钱的国家，到了毛泽东时代最穷的国家之一，封闭系统。今天我们要向谁开放？向主开放。耶稣基督说我在哪里你也在哪里，表示呢你很清楚你目测的角度，你很敏感他引导，你愿意顺服他，因为或做你也或做，我在哪里你也在哪里。这两句的结合起来就是一个有动力的生命在引导之中呢顺服，知道方向不肯放过，就是紧紧跟随的那个身份。当耶稣受审判的那个晚上，圣经给我们看见了约翰紧紧跟随耶稣，彼得远远跟随耶稣，就很简单的两个字，紧紧跟随，远远跟随。彼得远远跟随，顾虑太多了。他从约翰不同的地方是，他有岳母，有岳母的人是结过婚的人。约翰紧紧跟随，因为死了就算了，还没有结婚。许多人还没结婚，你就主啊，我奉献给你，不久就奉献给老婆。许多时候年轻的时候，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主啊，我一生为一世为你而死。到最后呢，你的爱人在哪里，你就在哪里；不是主在哪里，你就在哪里。你不要笑，可能你真的笑两年以后的你。我告诉你不要笑，你偏偏笑。你注意，你今天笑了，我刚才讲的那一句话，你祷告求主保守。1962年，我开一个讲座，就是管教儿女同这个教导儿童的教育讲座。讲完了，一个人说讲得非常好，想不到一个22岁的人敢讲这个题目。虽然讲得这么好，我要等20年以后，看看他怎样管教他自己的孩子。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这个人过了20多年以后对我说，我看出来你能讲，你也真的去行了。主说我在哪里你也在哪里。现在我们要提到圣父，圣经说是 consuming fire， 是烈火，他是生命的源头，是活的，而且像活一样的人物。研究过希腊哲学的人都知道呢，在希腊呢，真正第一个用 logos 这个字的，道这个字的 logos， 不是约翰，是希腊一个哲学家叫做 Heraclitus。Heraclitus 说，他说呢，宇宙中间有一个 logos， 这 logos 运行，继续不断灵活的运行，但是呢，这个呢本身是不变的，这个不变的。也就是它永远的变。 The only thing unchanged is the everlasting change of the logos itself。 但这个道是谁呢？我告诉你，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所以当然开启什么斯多亚派再把 Logos 提出来的时候，无论他提的多深，还是照样没办法像约翰把那个真正的圣子道成肉身的奥秘点破出来。所以呢，在这个 Critical 的思想里有一个 Logos， 这个 Logos 就像灵火一样的一直焚烧，你永远没办法把住它，你没办法止住它的灵动性。正像呢，这个另外一个人提到了一句话，他说呢 ，Heraclitus 曾经讲过，你呢每一次经过河水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明天你再过去是同一条河 ，You never repeat to walk into a river for the second time。你从来没有走过同样的河第二次。为什么？因为昨天我明明从岸的这边走到那边，明明从这块石头下去的。海德克利索说：“是的，你每天走的是这个石头塌下去，但每天的水是变动的。”你明白？那今天的水不是昨天的水，昨天的不是前面的水，所以 never repeat。你从来不塌在那个原有的水的上面。虽然同一条河，不同的水，所以这个动中有不动，不动中有动，你以为不动的正在动。你们动的在不动，在这变动的中间，你正在走在那变动的水中间。但你说我就从这块石头走下去，我如何用现代的名词来描写 Heraclitus 的表现的那个灵动性呢？怎么解答呢？当着火把正在烧的时候，你给它拍照，再拍照，同一把一直拍，拍了一千张，你看每一张不一样，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那个火是灵动性的，是正在活动的。你不能拍同样的照片，你看着瀑布下来，哎呀，这个黄果树瀑布，这是 Niagara 瀑布，这是 Angeles 瀑布，或者这个是 Victoria 瀑布，这就是世界很出名的大瀑布。那么你在那边拍照，同一个瀑布，你一直拍几千张照片，每一张一定不一样的。不相信你把它放大，越放大越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它的水是一直变动，一直变动。那么 Our God is a consuming fire， 上帝是烈火，英文把它翻译成是毁灭的火，上帝是烧烈的火，是审判的火，是洁净的火，是死人的在其中因他的愤怒而被消灭的那个火。这火的本身是很灵动性，很威严性，而是永远不止息的把它的火力表现出来。圣经就用火预表圣灵。我们主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圣经说的道是什么呢？是两刃的利剑，所以这是何等厉害，何等锋利，是何等有杀灭力，何等有刺激性的东西。神的道像两刃的利剑，神像烈火，神的灵是焚烧的灵，圣父是灵动性的，圣子是灵动性的，圣灵是灵动性的。今天当教会虚虚板板的时候，谁要负责任？你认识你的上帝 ，Our Father, Our Savior, Our Holy Spirit, Our God is a consuming fire, Our God is a dynamic God。因为神是 dynamic。神是这么灵活的，这个是动力的神，所以我相信我这一生的生命在动力的中间过生活。为这个缘故，我敢定这个题目，敢讲这个题目。你说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在于自由？神的灵是自由的灵，所以神在哪里？哪里有自由？但是自由不是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个叫做放纵。跟我说，自由不是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个叫做放纵，那个不是自由。再一次，一二三，自由不是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叫做放纵，那叫做野蛮，那叫做弃吃你。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你当你知道那不对的时候，你就能停止不做你不要做的，那叫自由。自由是当你知道那是真理的时候，你就有力量把真理用动力的灵化成你真正的生活，那叫做自由。上帝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 也只有把真理行出来，也只有把你心中的捆绑解开，也只有把你观念中间的错误解开，那自由的那个带剧同那些圣经的动性同那个里面的那个丰富呢，绝对不像我们普遍的观念所知道。也是我的 Pittsburgh 教会讲道，那布道会不熟，忽然间呢大家不熟，不熟了有可能说感谢上帝，我来美国七年了才知道今年以来这个教会也有圣灵。我说你怎么敢说你到七年才知道这个教会有圣灵？因为他们敢不熟，不被捆绑，从前的教会绑死了不敢不熟，现在主的灵在哪里呢？就说是今天教会的大不胜敢不熟，所以有圣灵。我说这么简单吗？你把圣灵在哪里，哪里有自由，就用自由把它解释成不守，因为你原来的教会是一个不守的教会，你认为别人不守就不自由，那如果这样没有守的人就永远不自由。那个观念中间的自由是被局限到那样可怜的地步，像今天的 Toronto Blessing 把狗叫的声音当作狗叫的狮子，把那个狮子也叫做这个什么犹大支派的狮子。为什么如果那个是狮子教的狮子，不是像那个遍地行走走来走去的这个要这个寻找可吞吃的那个后教的狮子，为什么一定要列成是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观念中间就用 selective perception， 所以没有办法很自由的让圣灵在他心中工作，很可怜。神在哪里？神的灵在哪里？神的道在哪里？那里就被释放，释放什么？脱离错误的观念。所以我再讲一次，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再说主啊，给你的仆人把你话释放出来。主的仆人怎么能释放主的话？只有主的话能够释放主的仆人。
阿门。
主的仆人怎么会释放主的话？他还没释放以前，那个主的话被绑得半死，好在这个仆人把他透开，他才透气。这个很错误的观念从尼托生带下来的，带到今天中国教会越树林的人祷告越不树林，因为那不是圣经的话，圣经的主的道不受捆绑，是主的话使我眼睛明亮，是主的话使一人通达，是主的话使我明白律法，是主的话使我心想开通，是主的话使我的心窍明白，所以是主使我释放，不是我释放主的话，是主的话释放我。大家说是主的话释放我，不是我释放主的话，我不可能释放主的。大家说，只有主的话可能释放我。如果你因为习惯了，不注意又在那样祷告，那我只能说父啊赦免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故意。但如果你不顺服，你刚才举手愿意求主改变你的观念是假的，因为是圣经的原则，主的道不受捆绑，主的道不受捆绑，主的道永远是自由的，主的真理在哪里，哪里使人自由。所以一个人要把真理带到更自由的地步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释放真理，没有一个人可以释放主的话，只有主的话可以释放。你看一个错误传了几十年，要改得这么辛苦，改了几十年还改不来，为什么？因为一个错误观念。但是呢，如果主的灵引导你，你感到实在你明白了，主给你觉悟了，那你就改了，你就自由了。这个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得以自由？这个是主的灵做释放工作，释放呢就从你的观念，从你的思想中间把错误的观念一个个打开，使你通达，使你开悟过来。感谢上帝，让主耶稣基督应许与圣灵以火给信徒们施洗的时候，你要记得不是圣灵做施洗者，是基督做施洗者。如果主许可下一届的神学讲座讲的题目是圣灵的洗与圣灵充满，我们已经有几届专讲圣灵了，我要严格的说没有一届我满意，因为每一届都讲的不够。我们讲人论、神论、救赎论，每一论都讲一点点就完了。圣灵论我决定不讲一次，我要讲四年，讲四次，这是第三次了，对不对？就是第二次了。我们去年讲什么？
圣灵祈祷与复兴，今天讲圣灵的引导与动心的生活。下一届我们要讲这个圣灵的喜，圣灵充满。这一届圣灵的圣灵、良心的圣灵与撒旦的圣灵的分别。求主怜悯我们，给我预备心。但是我告诉你，如果台北的人不很尊重、不很看重这个机会，特别开放给你免费来了，你们还留下这么多空位置的话，那可能我要考虑是不是多久才来一次。不要笑，没有什么好笑，因为用同样的时间我可以选择在什么地方工作，可以更大的果效，更多的收获。在神面前我诚实的讲，我们不能浪费神的恩典。耶稣基督说，我要用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约翰提到这句话，那将要来的原是比我更大的，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施洗者不是圣灵，施洗者是耶稣。有两位施洗者在新约的开端出现，一位是约翰，用水给人施洗，这一位是预表耶稣基督，而基督是预表中间的实体，他的来到乃是用圣灵以火给人施洗。所以一个人被圣灵施洗，被受了圣灵的洗，一个人在耶稣施洗中间领受了圣灵的洁净功用同火的焚烧以后，这个人呢，他能够激励大逼迫，那动性的生命一点不受困难，他能激励大盼望，激励大的受力量，沉重的重担，他的生命的动力和灵活性的那个力量一点没有衰退，而且越练就越加丰盛起来。好像呢，有人用油来浇火的时候，不能把火熄灭，只能把火烧得更大起来。那是逼迫我们的人，他们用纸来包火，乃是自讨羞辱，用脚踢去，使我们的火热更加兴旺起来。保罗说，你们的殷勤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火热信火热殷勤侍奉主，这些话都是动力生活的表现。基督教不应当是死板板的，基督教的信仰不应当是静止性的，基督的神学不应当凭你理智的 cognitive understanding， 在这种只有理智功能的认识的那个阶段，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基督教的信仰是灵活性的，是火热的，一个焚烧的灵，神的火在我们的心中。以利亚是这样的心，以赛亚是这样的心，连神做工都不能违背一个原则，耶和华的热心要成全这事，热心成全这事。今天许多做主工的人呢，是冷心冷得不得。前天我手抓一条大蛇，我才知道所谓冷血动物是这么冷的，冷得不得了，它的整个身体是冷的，这么粗壮的这个蛇的这个整个的身体，我抓住它，我的温度马上给它吸收好，我感到冷，不是因为它的冷跑到我这里来，是我的热跑到它那里去。你不懂你就问你的物理学的老师。当我的温度被吸收多少的时候，速度使我感到它冷到那个地步，冷却的，它这是这么冷。上帝不用冷的人做事情，用火热的人做事情。所以上帝用风做使者，以火为仆役。你念过这件事情吗？这个圣经的旧约出现，这是圣经又在新约出现，我感到很惊奇。火是神的仆人，风是他的仆役，什么意思呢？神所用的像旋风、像大火一样的那些仆人，表示他们是灵动性，他们充满活力的，充满灵活的，不是冷的，是热的。你要殷勤，要火热，不可拦的，要火热死的。记得基督文牧师常常在他信的最后，不是主以马内利，他主火热爱主。
真心爱主，永远爱主。那几句话很感动，真心爱主，活的爱主，永远爱主。当你在谈爱情忠贞的时候，你的爱是很真的，但是冷冰冰的，你的爱人会满意吗？不是的，那个火像神是圣洁的火一样被燃烧起来。当我看圣经提到一句话的时候，我不明白。前几天我太太对你说，没有得到你的同意，我们的家庭现在用的煮菜的油都换成橄榄油。我说为什么？因为橄榄油是最少 cholesterol 的，你有心脏问题，所以我虽然更贵好多，花费很多钱，我决定就从今以后我们家里用橄榄油给煮饭给你吃，煮菜给你吃。我说好了，你决定了。而圣经早在3500年前说呢，在圣殿里面的油点灯的一定要用橄榄油。你看人的科学进步也比圣经迟了3000多年，人多么厉害，比他迟了35个世纪。为什么？因为他的油分里面那是杂质最少的，所以用橄榄油点的灯是最圣洁的。神的圣殿要用最圣洁的油来点灯。在摩西律法3000多年人这样写。我告诉你，圣火是圣灵的动力点出来的火，不是参加一大堆杂质以至于许许多多的那个乌烟瘴气充满那个殿宇的，那是那最纯洁的油所点出来的。我们今天的侍奉也是如此，我们侍奉主，我们需要那个圣洁的灵火在我们里面的焚烧，还有我们点出来的火，我们的灯芯里面的渣滓最少，我们点出来火的烟的瘴气最少，我们玷污神的玷污也最少。神有权用最圣洁的来预表圣灵要怎样把圣洁的火点出来。很奇怪的，今天整个灵恩派的运动的现象中间，同今天许多极端的那些所谓很容易发展教会，好像特别著名的教会的那些现象中间，你看呢，许多许多的运动到最后的显出呢，他们的火有许多的肮脏污秽在其中，不是圣火，是凡火。圣火侍奉上帝是神的要求，凡火侍奉上帝激起神的愤怒。你还记得亚伦的两个儿子被按立做祭司的那一天，上帝从天上降火把他们烧死那件事情吗？记得我讲了许多这些的话，同我在别的地方讲这个讲座的内容有很大的差距，因为今天有主很特别的引导，我要顺服他，所以我要讲这些话。你用凡火放在祭坛上，上帝说我用圣火烧灭你。对一个作为亚伦成为基督代表的大祭司敌人，整个家庭的荣誉来说，这是莫大的羞耻。如果唐崇荣牧师两个孩子同一天被安利做牧师，那一天两个都被上帝打死，你可想象那一天我请客请到一半，发现我两个孩子都被上帝杀死了，我还要练见人吗？神说我不是为你的练而活，你应当为我来活。你今天既然是基督的代表，亚伦预表基督，但亚伦的家教不行，亚伦没有把那圣洁的观念好好的传给下一代，仅敢按立一个不敬畏上帝的后代来做继承他的工作者。所以你的孩子把凡火放在祭坛上，我用圣火烧死他们。上帝是烈火，这个灵动性的活动的灵活的上帝不是可开玩笑，甚至不可轻慢的，我们不能随便玩弄上帝的恩典。求主可怜我们，既然我们看见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的许多的灵恩运动，
在背后你看见有没有副作用，有没有其他的掺杂，太多的掺杂。愿主给我们这个借着这样的讲座，给我们回到圣经的要求里面去，给我们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去。我告诉你，许多事可以模仿，有一件事不能模仿，圣洁。圣洁没有办法模仿。
撒旦可以用各样不同的好像的神迹奇事来冒充圣灵的工作，
撒旦没有办法过圣洁的生活。
所以动力的生活一定含圣灵的本质，就是圣洁连在一起。这样的圣灵的引导和我们的动力的生活就在圣洁的火里面燃烧。从这个原则你就可以慢慢分辨出来，什么是灵活，什么不是灵活，什么是圣活，什么不是圣活，什么是真的不行，什么不是真的不行。
如果有一个人对我说，某某人很会讲道，我很想问他，根据你的原则，什么叫做很会讲道？
如果某某人对我说，这个弟兄很爱主，
我很想问他，根据你的标准，什么叫做爱主？
如果某某人对我说，我介绍你这个很属灵的人，
我很想问他说，你明白什么叫做属灵？定义是什么？如果某某人问对我说，这个人德文很好，我要先问介绍的人自己懂不懂德文。如果大家不懂德文而说别人德文很好，我告诉你，印尼很多人看见那些读德文一年的人都德文很好。你明白我的意思？有一次几个很好的中国古董摆在那里，有一个假的，但是最好看的就是那个假的，宋朝的钧窑汝窑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你真正明白汝窑，你就知道全世界现在还不到100个找到。如果有一个要拍卖，就是在纽约，在伦敦，马上最有钱的人就飞过去，大概200万到300万美金，他都买下来。汝窑太少了，但汝窑的颜色是最美的，但是不懂的人就看钧窑比汝窑更美，而更不懂的人看那个现在做的许多古里古怪无颜六色的最美。当我站在那边看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说，这个老东西，这个好东西，他就指着那个最坏的东西。我心里说，嗯，还有没有搞错，你呆呆搞错啊，你不是有没有错，你大错了，这个是最便宜，他几个放在这个就最便宜，最现代的，最没有用的东西，最便宜的，他不懂还要教导别人。但因为他身世年纪好像呢，值得人家看他有权威。所以我告诉今天呢，有权威的一站台，权威的形象先把人吓坏了，然后他就把他以为懂的东西其实不懂的讲出来，就许多人跟他跑。
什么叫做1995年论大约？现在讲这话的人在哪里？为什么这么多的台湾人给他影响？台湾的教会自以为树林，我告诉你们，瞎学，
你们许多人真的痛苦。
许多人在关键来到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你根本不懂圣经，你随便佩服那些自以为有权威的人。谁对你说邪不灵在我身上，你就信了？谁对你说我蒙上帝的启示，你就信了？那表示你的启示论、你的启示观、你对圣经的启示原则完全不同，你就随便跟人家走。你还记得去年这个时候在第四届的神学讲座告诉你，我告诉你一句话吗？8月份没有事情，我是冒险讲。为什么冒险讲呢？因为我自己相信先知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先知功能还存在的，所以我一定要以撒旦征战，求主给我力量，把假先知赶出来。这是一个考验的时刻，使你知道谁是真先知，谁是假先知。按照圣经的原则，那些说预言而不成就的人，你要把他抓出来，用石头打死他。这是圣经的原则。今天教会讲神的爱也不彻底，行神的公义也不彻底，讲预言乱讲，不是预言当作预言，预言的把它撇在一边。真正留下来最伟大的预言是什么？就是那是勇敢宣扬耶稣必定再来，而你们要过圣洁生活来预备他、见他面的那些人。 是留下讲最后预言最重要的先知功能的人。这是留着 still remain the greatest message and the greatest prophecy concerning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as the ministry of the prophets。 先知功能所留下的最后的大预言，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勇敢照着圣经宣布有一天基督要来。很多人被圣灵引导到比什么贝里斯去了、贝里斯啊，不是贝里斯，预备叫你去死啊。那个圣灵引导到贝里斯，现在哪里？把贝里斯当作世界宣教中心的在哪里？回答，你叫他来回答，叫那个在这里大喊大叫的人参加这个讲座，叫他回答。当你真的先知与假的先知见面的那一刻，是教会历史很重要也很危机性的一刻。 The moment when true and false prophet meet together, that moment is a crucial and decisive moment of the church history。 这几年在你们中间冒了个人得失不管，生命生死不顾，利害关系不理，勇敢把这个台湾教会的前途当作的路线，台湾基督徒应当持为原则，应当讲的话讲出来。你们听了多少？为什么我刚才宣布今天讲的同别地方讲这个题目很不一样？因为今天有一些引导来了，主的灵引导来了。我对我的同工说呢，请你们原谅我，许多时候我好像改变计划。他说他们是我们跟你走很辛苦，他以为这样子我会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告诉你，没有犯罪的不要随便向人家认罪，这个是罪上加罪。我没有错，我不会讲对不起。有一次我突然间受感动，就在五天里面有五个大的聚会，不同的聚会有不同的需要，那五天需要几万美金，我就组织了五个委员会为那几个聚会做事情。后来我们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就在那五天里面要请四十个讲员从世界各地来，负责四十张机票，负责他们的住宿，负责他们的交通，多大的费用！你们请我来讲到便宜死了。我过去常常几十年我一个人连太太都不带，许多人请我去布道，就留下一大堆钱。后来我们的工作他也不拿出来指责利用。那几天我们一个教会负责四十张机票，还有讲员费、住宿费、交通费等。过了以后做一个研讨会，弟兄姊妹说，同时我们很辛苦但是很快乐。我在感谢主，我后面那一句话比较有意义。我问他说，你们辛苦什么呢？跟你跑很难，因为你跑很快，你突然间要这样我们就要做，突然间那样我们就要做。我说如果你不要做的时候你告诉我，上帝马上预备别人做。他们是不是那个意思？是说很辛苦。我就问他，你跟我哪里辛苦？当然你更辛苦。我也没讲辛苦，没有讲。所以第二样我安慰他，你们跟我跑很辛苦，好不好？我讲一句很神色的话，你们跟我跑的辛苦没有我跟主跑的辛苦那么大。主一感动我就一定要做。这是差不多38年半，差不多39年，神在我身上带领我侍奉，我持守从头到现在的同样的原则。主一引到什么我马上，我不能等，我知道等就是犯罪。主啊，你的时刻到，你的引导，你的感动一来到，你的意向，你的负担放在我里面的时候，如果不是我做谁做呢？如果不是现在什么时候呢？不是从这里开始从哪里呢？我一定要开始，我一定要顺服你。就这样这数十年，差不多数十年，我看见主的引导没有一步错，没有一步错。每一次顺不足引导的时候，多艰难的开始，多少人不懂，多少人后来过10年20年才明白为什么我那时那么做。我也不等他明白，等他明白才做，太民主了。民主谁主民？太主 不要民主，主主是主做主，民主是民做主，教会要主主，不是民主。大家说一二三，教会要主主，民主。那国家就需要民主，教会就需要主主，主做主，不是民做主。阿门。但是这个不能只以为主引导你，你叫人家跟你做，要用你的灵性、你的侍奉印证，真的主引导你。以后历史在证明主的引导是对的。感谢上帝，他们听了那句话，主的灵就感动他们。他说是的，我到后来钱够吗？感谢上帝，钱够了，还有剩下一些，我说分出去帮助那些福音工作团体，帮助他们。感谢主，神的工作很奇妙，我亲自看见神的工作何等奇妙，一步一步带领我们顺服他的。好，我刚才提到了先生命后生活，这样我们要把父子灵在这个层次中间的工作先很简单的交代一下。神先造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是成为一个活的魂，这个灵兽有灵性去接触了解启示，要从其中明白真理，从德性去明白彰显神的荣耀、神的美德，从悟性去领会神的引导、神在我们身上的光照同给我们真理的启发。但是因为罪的缘故，这些形象中间最伟大的本质都已经蒙蔽掉。所以马丁路德说，当我们谈上帝形象这个字的时候，我们是在谈一件已经丢掉的东西，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原来的面目是什么，我们无从谈起，因为那已经是失去。而教文的观念总理分的存续性，这个形象样子是在的，但是已经玷污了，已经面目全非了，所以需要神的灵再用圣灵的道光照，使我们看出神原先在我们里面给的、放下的，在我们生命中间所折下去的、应该的那个东西是什么。然后呢，我们才能借助基督救赎的功劳，从圣灵的引导去恢复它。所以这样呢，先的生命才有生活的开始，先有生命的重生，才有生活的重整。先有救赎动力在我们身上的运行，才有圣灵引导在我们身上的运行。救赎动力运行先于圣灵引导的运行，这样圣父的工作却透过圣子的救赎工作，才透过圣灵的引导工作在人的身上成全起来。感谢上，按这个整个圣灵的原则，总原则来看，圣子在救赎的事上是神以那位救赎人的父之间的中保，所以在救赎的事情上，基督是神人中间唯一的中保。相反，或者同样说，接下去在这救赎的成全的过程中间呢，圣灵赐下就成圣徒同神的灵动性中间那个生活顺从灵动引导的那个中保。所以借助基督救赎功能临到我身上，借助圣灵神灵活性的大能运行在我身上，这样上帝是拯救我的上帝，也是在我里面运行的上帝。那位预备救恩的父是直成全救恩，在那灵施行救恩。接下去那位灵动性的上帝借着基督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借着圣灵使我活过来，走在活人的道路中间，走永生之路的时候，他就引导我经历各样的患难水火，进入丰盛之地，他是引导我。感谢上帝，基督徒是领受生命的人，基督徒也是顺从圣灵引导的生活的人。救赎的这个生命是从神而来的， 基督徒的生活从神的引导来，在神的救赎里我重生了，在神的引导里我成圣了，在神的救